现在
选两首白居易的古言古诗，让大家欣赏一下。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陕西渭南县的人，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他曾担任过校书郎、赞善大夫等。他的诗作品很多，总共算起来有3000多首。这样多的作品在唐代诗人中是少见的。他自己有完整的文学观点，并且通过创作来实现他的理论。他又是一位叙事诗的高手，好像七言古诗里面那首《长恨歌》还有《琵琶行》，就说明诗人制造故事的才能。其他的作品也由于故事性强、形象鲜明、音节流畅、语言又很优美通俗，它有这些特点，所以能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他对作品中的事物有明显的倾向性，对那些苦难无苦的、无处诉的这些责备翁啊、卖炭翁啊，像这些人呢、啊、他都寄予同情心和正义感。因此他的诗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共鸣，连当时的日本、朝鲜也争相传颂，甚至于以高的价钱来换一篇诗。所以他的诗流传很广，又因为他的诗句很通俗，就是不认识的老太太也会听得懂，所以他成为唐朝的一大家。一谈到白居易，几乎是家喻户晓。现在我们就选他两首古言的古诗，一首是《慈屋夜啼》。慈屋是其母，雅雅兔哀音，昼夜不飞去，今年守不宁，夜夜夜半啼，闻者未沾巾，百鸟岂无母，耳独哀怨声，因是母慈动，慈而悲不忍。那个忍字我们要读忍。既有无啼者，母莫伤不宁，皆在师徒辈，其性不如禽。慈物复慈物，鸟中之真声。这首词、这首诗的这个诗句非常的浅显，它是借这个乌鸦能够反哺来劝告一般的人也应该像乌鸦一样懂得孝亲。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有一只乌鸦失去了母亲， 哑哑兔哀音，就是说那个乌鸦的叫啊，叫得很悲哀，因为他母亲死了。这个哑哑就是乌鸦叫的声音，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悲哀。同时昼夜不飞去，白天晚上他都守在那个树林里面，都不肯离开。今年守护林一整年，这个今年者就是一整年，都守在那个树林之中，都不忍心离开他的母亲去世的地方。夜夜夜半啼，每天晚上到半夜里都会叫去，那个乌鸦都会在半夜里叫。那么因为它叫的声音很哀，所以听到的人呢都会禁不住啊流下眼泪来。闻者畏沾巾，所谓沾巾就是眼泪流到衣服上。百鸟岂无母，这是作者他提出来一个问题，他问这个乌鸦，难道其他的鸟没有母亲吗？这个百鸟就是指的其他一切的鸟，那些鸟难道没有母亲？耳独哀怨声，为什么只有你才这样生的哀痛呢？这个哀怨声者就是他哀痛得很深，因为那个乌鸦每天半夜里都叫，同时一年都守在那个树林里面，那就表示他非常的哀痛。因是母慈重，时而悲不仁，大概呀，是因为你的母亲对你特别慈爱的缘故吧。母慈重就是母亲特别的慈爱，可能是乌鸦的母亲特别的慈爱，所以时而悲不仁，才使你如此的悲伤而不能够承担。这个仁字就是当承担的意思，所谓悲不仁就是悲不自身，好像我承受不起这样大的悲伤，叫做悲不仁。因为他的母亲特别的慈爱，所以这些子女对于母亲失去了之后也就特别感到悲伤。这是一问一答，作者他用这个问答的语气来说明这个乌鸦为什么会叫得这样悲哀的原因。岂有无体者，母莫伤不离。这个吴起是战国时候的一位兵书家，他很会用兵，同时他的兵法曾经流传下来，跟那个孙子兵法是齐名的，我们现在都以孙吴兵法来作为一般的军事家所必读的一个专门性的书籍，也就是讲到用兵之道。那这个吴起他当然他是一个很会作战的一个军事家，但是他母亲去世了，而他都没有去奔丧，因为做儿子的对父母应该要尽两大责任，那就是养生送食。一般的父母去世的时候，子女不管到老远的地方都要回来奔丧，要见父母的最后一面。但是吴起他母亲去世没有回去奔丧，那一般人就认为他在孝敬方面呢有所缺陷，那就认为这是不孝。所以在这首诗里面就引用这个吴起的这段故事。岂有吴起者，从前有一个吴起这个人呢，他母亲死了都不去奔丧， 皆哉师徒辈啊，这个皆哉是叹气的声音，叹气像吴起这样的人，师徒辈像这一类的人，这个师字当此字讲，就是好像吴起这一类的人呢、啊，他们的心理他们的孝心反而还不如一只乌鸦，其心不如禽，还不如这个禽鸟。有时候人的行为连禽兽都不如的，那就不配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所以白居易他这两句也就是深深的感觉到啊，有些地方人还不如禽兽，所以最后他就歌颂这个乌鸦，慈乌复慈乌啊，这个复字就是一再赞叹的意思。乌鸦呀乌鸦呀，鸟中之真身，你是鸟类里面的真身，真身就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我们称他为曾子，他对父母非常的孝顺，也是古代的24孝之一。现在拿曾参来同乌鸦相比，曾参是人类中的孝子，而乌鸦是鸟类中的孝子。所以慈乌夜啼的这一首诗就是白居易啊，借这个乌鸦的失去母亲的那种悲痛来劝一般的人呢，也应该要向乌鸦来看齐才好。第二首燕子，梁上有双燕，翩翩雄羽翅，衔泥两泉间，一朝生四儿。这个儿字在诗韵里面要读离，为了押韵的关系，一朝生四离，假如有我们要读儿字的话就不押韵。四儿日夜长，硕士生之之，青虫不易捕，黄口无宝奇，嘴角虽一闭，心力不知疲，昔于食于宅，犹恐巢中鸡，辛勤30日，母兽除见肥，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沉，引上停数枝，几次不回顾，随风四散飞，师兄空中临，身尽忽不归，却入空巢里，愁就终夜悲，燕燕而勿悲，尔当反自思，思尔为徒日，高飞被母食，当时父母念，今日而因之。这首燕子刚好就跟前面的那首慈乌相反，乌鸦知道反哺，知道孝顺母亲，可是燕子长大了之后就离开了父母，独自到一边去了。那这也就表示啊，我们人往往也是子女长大了之后不顾到父母的年老，没有去奉养他，那就跟燕子的情形差不多。所以白居易也就用这个燕子来提醒我们一般人呢，不能够忘记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要能够及时的报答才好。
他这首诗的内容是说，在屋梁上有两只燕子，因为燕子都是成双成对的，都是雌雄各一组织一个家庭，那么燕子都是在这个别人家里面，在屋梁上来做巢，所以梁上有双燕，在屋梁上有两只燕子，翩翩雄与雌。这个翩翩是形容燕子飞翔的时候那个优美的姿势，美妙的姿态，就叫做翩翩。那么这两只燕子啊，它一只是雄的，一只是雌的，嗯，衔泥两泉间，它们做巢用这个泥土衔到了在这个屋梁上面呢来做巢。所谓两泉，这个泉字就是屋顶上啊成那个瓦片的柱头叫做泉，在两根柱头的中间把泥土衔到那里去做巢。那么把巢做好了之后呢，一巢生四儿，一个巢里面就生了四只小燕子。燕子它是卵生的了，生了蛋以后再把它孵出来，大概一次都会生四个小燕子，一巢生四鲤，四儿日夜长。那么这四只小燕子啊，天天长大，一天一天的长大。可是长大了之后要东西吃，而这个小燕子它还没有能力自己来找东西吃，就必须要靠两只大燕子来喂它。所以这小燕子一天一天长大之后，那么吃的东西也就一天一天多了。所以硕士生吱吱，就一天到晚呢叽叽叽叽的叫啊叫，想吃了，嗯，吃不饱的时候就叫了。那么一叫起来，这两只大燕子就要到外面去找东西来喂它们了。可是青虫不易捕，到外面去找这些小虫来喂这个小燕子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说一飞出去就可以找到的，有时候还要飞来飞去的找半天。所以青虫不易捕，这些小虫啊不容易捉到。那既然不容易捉到，黄口无保期。所谓黄口就是指的那些小鸟，小鸟的嘴是黄颜色的，我们现在也常常拿这个黄口来称一般的小孩子，黄口小儿。黄口无保期，那这四只小燕子就经常吃不饱了。因为要想把这四只小燕子喂饱的话，那就要很多很多的青虫来喂它了。可是青虫不容易得到，当然这些燕子也不会吃得很饱。那这两只大燕子就要努力的去找东西来喂它们。所以须臾时来往，须臾就是一会儿，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这两只燕子来来回回的就十几趟，到外面去了一趟，捉到一只小虫，又回来喂小燕子，然后再飞出去捉到小虫，又飞回来，像这样子的一来一往，一会儿就有十几次之多。那他们这样的辛苦，可是啊，有恐巢中饥，还恐怕这个巢里面的小燕子会挨饿，还在不断的到外面去找东西回来给他们吃。所以天下的父母亲都是一样， 不但是人类如此，连这个禽兽昆虫都是一样。所以这种母爱它是天性的，这种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两只燕子它也没有顾到自己的心思，它要把这四只小燕子喂饱，所以一会儿就来来回回的十几趟。辛勤三十日，母兽除倦肥。像这样子啊，辛辛苦苦的有一个月的时间，三十日就是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这小燕子就长大了。母兽除倦肥啊，这个母燕子啊已经消瘦了，因为它太辛劳了，同时自己可能也没有吃饱。做母亲的瘦了，而这些小燕子都肥肥壮壮，都长大。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呢，喃喃叫言语，咿咿刷毛衣，那这个母燕子啊就会教他们说话了。喃喃就是燕子叫的声音，好像是我们做父母的叫孩子们说话一样。我们常常称燕子呢喃，好像是讲话。那这个母燕子就叫他的小燕子来说话，同时小燕子的毛也换新了，一一刷毛衣，他们的新的毛长出来以后，就好像等于我们穿了一件新衣服一样。而这两只大燕子都要用嘴去把这些小燕子的毛都整理得很好很干净，也就充分地流露出一种母爱的天性。禽兽也是这样，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树枝，终有一天小燕子的羽毛丰满了，它们的翅膀长硬了。于是这两只大燕子就把它们带到高的树上去了，庭树枝又把它们从巢里面带出来，飞到高高的树枝上。可是这一来，这些小燕子一个一个都飞走了，几次不回顾，随风四散飞。它们举起了翅膀就远走高飞了，随风而去了，连回头看一看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的羽毛也丰满了，翅膀也硬了，那也就没有再顾到这两个老大。那么这小燕子飞走了之后呢，雌雄空中鸣，这两只燕子啊他就在天空中叫，好像是要把这些孩子叫回来，好像儿女出去了以后父母要把他叫回来。但是呢，声尽呼不归，就是把声音叫哑了，叫不出声音来了，还是没有把他们叫回来。声尽呼不归，把力气都用尽了也叫不回来，却入空巢里。那么这两只燕子只好回到自己的巢里面，而这个巢里面已经是空空的了，小燕子没有了。愁就终夜悲，那这两只大燕子啊就在巢里面叽叽啾啾的叫一晚上，一晚上都听到他们的叫声，好像是为了这个儿女的出走来悲伤。这愁啾就是燕子的叫声。那么这一段都是叙事，就是白居易啊把这两只燕子的事情把它写出来。那么最后的这个几句呢， 就是由作者他对晏子所说的话，晏晏而勿悲，他就叫这些 叫这两个晏子说，你们不要悲伤了，而勿悲，你不要悲伤，而当反自私，你应该要反过来自己想一想，自己想什么呢？当尔为徒日，当到你还做小孩子的时候，你做小鸟的时候，高飞被母食，你也是远走高飞，也是背弃的母亲，你那个时候也跟现在你的儿女背弃你一样。所以当时父母念，在你小的时候啊，你背弃的父母，那么父母想念你，也跟你现在想念你的儿女一样。所以今日而因之，现在你应该体会到了，你应该体会到你当年背弃父母的时候是怎样，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伤心，怎样的难过。所以我们人往往啊，也跟这个晏子同样的情形，等到自己有了儿女之后，才会体会到以前父母是怎样爱我们。可是当你了解了之后，懂得了之后，而父母往往就等不及了，往往就先我们而去。所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每个人呢不可挽回的一种遗憾，不可弥补的一种缺陷。天道是循环的，人世也是如此。所以白居易他这两首诗，石屋从这个晏子，都是告诉一般做儿女的人要能够及时行孝。本来这个孝道就是我们中国的固有的道德，是我们伦理的道德的基础，但是现在一般人都把这个字啊丢得远远的，把它丢到九霄云里去。那我们伦理的关系不变，那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也永远不会变，不管时代怎样的进步，科学怎样的发达，那我们还是要紧紧的守住这个传统的孝道。那么读到了白居易的这两首诗，做子女的那就应该知道怎样对待父母了吧。下面选一首刘长卿的《秋日登吴宫台上寺》远眺。刘长卿他是河北人，这是开元年间的进士，他曾担任监察御史，还有苏州的常州尉，还有做转运使。因为他这个人个性很刚强，冒犯了君王，结果两度啊贬谪，他的诗多半是写这个幽寒孤寂的境界，他又善于描写荒村的景象，有两句 很有名的诗被大家所传颂的，那就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两句啊一般人都非常欣赏，他这个写景叙事都非常的生动。现在我们是选择他这一首秋日登吴宫台的，也是古言的律诗。古台摇落后，秋日望乡亲，也是人来少，云凤水阁深，夕阳依旧垒，寒沁满空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自惊。他这首诗是吊古的诗，吴宫台在现在江苏的扬州。那么他吴宫台上有一座寺庙，是从前南朝时候的宋齐梁陈，陈朝的一个将领吴明彻他作战的地方。本来这个吴宫台是刘宋的时候沈庆之他攻打晋陵的刘旦所筑的一个射箭的台，那么后来这个吴明彻又把它增加了一部分。那么刘长卿他是秋天登上了吴宫台而凭吊这个古籍发生了一些感想。古台摇落后，这个摇落就是零落的意思。某一个秋天，这个作者他登上了荒芜的吴宫台，因为这个台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已经是一片的荒凉，所以他登上了这个古台之后呢，秋日望乡亲，他从台上眺望到家乡，而引起了他一阵的乡愁。乡亲的就是怀念故乡的这个心意。也是人来少，那么这座山上的寺庙向来就少有人来的，因为那里啊荒凉啊，一般人都很少去。云凤水阁深，这个云山苍苍啊，隔住了一道深深的水流。所谓云峰的就是那个山峰上被一片的云啊笼罩了，同时还隔了一道深深的流水，也就是形容这个吴宫台上面之所以少人去的原因，也就是好像这个路啊崎岖啊又不好走啊，山峰又很高啊，又被云遮罩啊，大概都是这些原因。夕阳依旧垒，这个黄昏的阳光缠绕着往日的古堡，这个旧垒就是当年在这个南朝的时候吴明彻他们作战的地方，现在只剩下的一座空空的堡垒，而黄昏的夕阳好像是还依恋着这个古堡，还有一点不舍之情。寒沁满空林，所谓寒沁，这个沁就是代表钟声，向晚的钟声回荡在这个空林的山谷之中， 笼罩着一片空疏的野林野，满空林，这个空林就是空疏的林野。在这个晚上庙里的钟声就笼罩着这一片的山林，那么就使人想起来南朝的一些过去的沉寂，过去的旧事，惆怅南朝事。这个惆怅就是代表心里头很懊恼的意思，心里面感觉到一些哀愁，因为南朝就是包括了宋、齐、梁、陈，都是在这个南方，而首都都建在南京，所以就称为南朝。那么南朝的宋同陈，吴公台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可是现在已经是时过境迁，南朝已经是灭亡了，空空的留下了这么一座古籍。所以作者刘长卿他登上了吴公台，又难免苦尽追昔，难免有一番的感慨。这也是我们评调古籍时候经常有的一种心情，都有一种惆怅的心情。所以惆怅就是因为感叹过去的这些沉寂，而现在都所谓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落魄的情绪，这个就所谓惆怅。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自今，而到现在呀，只有长江还依然的在不断的奔流。那末尾的这两句就有点像苏轼的《念奴娇》里面的开头两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千古的风流人物都已经溜走了，可是长江的水还是依旧不断的流。那我们这个人也就会兴起了一些无名的伤感。所以这首诗啊，它是吊古的情怀，那么以这个神韵而论，应该是上乘之作，应该是发思古之幽情的一篇很好的诗句。现在再看到刘长卿的另外一首诗《新年作》，这是作者由这个苏州的常州卫贬到了潘州，就是现在广东，贬到了潘州南巴做县尉。那么又就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恋。相信心碎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是长沙户，从今又几年。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一般在外的游子多半都是怀归心切，都是想念到家里的亲人，所以在这个佳节来临的时候啊，心里面就有许多的感触。那么刘长卿当然他也不例外，尤其当时他的处境又是 那样的不顺，又遭遇到贬官的这个处置，所以他的心情当然是更加的恶劣。这首诗它的大意是相信心碎切，到了新年的时候啊，思乡的心情更加的迫切了，也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天畔独潸然，那么人在天边，所谓天畔就是天边，人在天边呢，只有独自流泪，潸然就是流泪的样子。老至居人下，那么年纪老了还在人家的底下来做事，还弃居别人之下，年纪老了还要在人的下面来讨生活。春归在客先，那么春天回来了呢，却在我回家之前。在客先，这个客是讲他自己，他在异乡做客，现在春天来的，可是他的人还没有回家，就好像是说春在他回家之前先来了。李元同旦暮，现在他到广东了，那么只有跟那个岭上的猿猴来早晚相伴，这个旦暮的就是早晚。他在广东潘州一天到晚没有多的朋友来往，那么只有与这个岭上的猿猴早晚相亲，也就形容他的寂寞孤单。江柳共风烟，他跟这个江边的柳树来共同享受这个风吹烟雾，这个风烟者也是形容一种落寞的情调，好像四周围只看到风与烟在那里缭绕，在那里吹拂，其他的都没有了，连人都很少来往，只有跟猿猴来相伴。已是长沙妇，那么像他这样子的遭遇啊，就好像是汉朝时候的贾谊。贾谊他是长沙王的太傅了，那么现在他就想想自己的这个遭遇处境，就跟这个贾谊的当年一样。从今又几年，从现在起还有多少年才能够回去呢？因为刘长卿他经过长沙的时候，他曾经到贾谊的旧居瞻仰过，他也非常同情贾谊在当时的遭遇，而他现在也是被贬官贬到广东，所以他想起来就跟以前的贾谊的他所处的境遇啊相同。所以后面的这两句呢，也是表示他一种无穷的感慨。越是在异乡，就越会想念到故乡。所以他说：“我从今起还有几年才能够回去呢？从今有几年？”也就深深的表露了他的思乡之情。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五言的结局，第一首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李白的一首《静夜思》：堂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伸手短短的20个字，不是字面上有什么惊人之处，构思也并不特别的新奇，然而动人的正是这种平淡。有人说平淡之中要有味，浅语之中要有字，但是能够做到淡语有味，浅语有字，也不仅是技巧的问题，同时更是思想感情的问题。肤浅的思想，麻木的感情，淡就只是淡，浅也只是浅，而缺乏了艺术技巧，要求有味有字也是不可能。所以李白的这首诗，因为他看到明月而勾引起对故乡的怀念，这是一种联想，对于明月和家乡的联想，因明月而想起故乡，这种感情的联系是许多人所共有的。诗人因为看到月亮而想起故乡，在本人说有他特定的具体的感情内容。